北京派防长李尚福访俄，专家解释其目的。中德外长记者会，唇枪舌剑，交锋激烈。尴尬，麦考尔咁样回应。中共制裁游锡堃，表示要感谢习近平。彭帅事件不了了之，国际女网协会重返中国。夏宝龙低调抵港，证明丁雪祥添新职。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14日宣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在4月16日至19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请睇报道。
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发布了上述消息，他指李尚福是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邀请进行这次访问，期间李尚福将与俄军队领导人举行会谈，参访俄军事院校。谭克飞称，近年中俄两军关系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战略沟通、联合演训、务实合作等取得新进展。谭克飞就媒体有关地区局势的提问回应称，坚决反对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构建亚太版北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七大工业国集团主策外长会议4月16日至18日亦在日本召开。据共同社4月8日报道，主策外长会议将探讨乌克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东海和南海形势、北韩的核导弹开发，预计还会讨论日本主导的外交方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经济安全保障和海洋安保。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14日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想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这次李尚福访俄的具体用意要看他去哪里，他走东，那我们就可以说他实际上是要与俄罗斯针对区域防御，针对日本和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中共觉得你陷得太深。我就在俄罗斯和日本一个问题上，他要插一脚，他要报复日本。假如他行西，那你可以说他对俄乌战争更有兴趣。在那个地方，他可能要做一些考察，听一听前线的情况。如果留在莫斯科，那可能就在全球范围那些事务上，他想杯葛美国。李尚福因201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从俄罗斯入口武器而被美国制裁，成为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国防部长。他被任命为中共防长时，有评论指这个是中共向美国叫板。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14日在记者会上针对台湾、俄乌战争等问题唇枪舌剑，激烈交锋，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贝尔伯克14日与秦刚会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会议，会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贝尔伯克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亚太地区安全和欧洲有直接关系，如果台海军事形势升温，将冲击欧洲乃至全球经贸，会是对整个世界的可怕局面，因此我们怀着极大的忧心看待台海紧张局势。他说，冲突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片面尤其是武力改变现状不会让我们欧洲人接受。秦刚就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将台海局势紧张归咎于台独分裂势力在境外势力支持和作用下搞台独分裂活动，并威胁说台独与和平不能共存。贝尔伯克仲对中共将如何实现其所谓大国崛起的目标表达了担忧。他说，150年前欧洲通过扩张、压迫和殖民主义实现了自己的崛起，因此当中国今日宣布到2049年成为世界大国目标时，很多人都是认真倾听，这些人不禁自问中国会选哪一条路。秦刚称， 中国不会走西方殖民主义的旧路，并唱声中国不需要西方来教自己怎样做。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贝尔伯克直指中方不对侵略者叫停战。他说，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对协助终止冲突负有一份特殊责任，但我不禁怀疑目前为止中共所处的地位为什么不包括对侵略者喊话停止战争。亦就是俄罗斯，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任何时候都有机会这样做，而乌克兰人民最希望的莫过于最终再次过上和平的生活。秦刚就重申劝和促谈主张，并承诺在军用品出口问题上，中方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中国不会向有关冲突方提供武器，并依法依规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不过同日，乌克兰总统莫廖长的制裁政策顾问弗拉苏克透过视讯向路透社表示，我们持续从在战场上取回的武器中发现不同的电子元件。现在这个趋势是西方制造的电子元件减少，但是更多的是不难猜到是哪个国家，当然是中国制造的元件。弗拉苏克说，我们发现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他表示乌克兰辨认出一些制造商或者供应商，并且将这些资讯提供给西方盟友。他点出的中国公司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新兴广州进出口公司等。
中共外交部13日针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访台出制裁，麦考尔回应说，这个是荣誉勋章。同样受到中共制裁的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石坤则表示要感谢习近平，使爱民主反专制俱乐部又增加了一位了不起的国际级政治领袖。请睇报道。
中共外交部表示，麦考尔近年来频繁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并在近期率团串访台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因此宣布对麦考尔实施三项制裁，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所有财产，禁止与中国境内组织或个人进行交易合作，禁止入境中国等。不过有网民对此在推特留言说，请问麦考尔在中国有财产吗？可否公布一下？麦考尔之后回应中共的制裁，称中共的制裁行动是荣誉徽章，没什么能够阻止美国支持自由民主的国家包括台湾。而讽刺的是，这一毫无根据的行动却令我们的国际伙伴受到更多关注，同时揭露中共的公然侵略，因此符合美国利益。游石坤礼拜五在 Facebook 发文反讽话，习近平多谢你，横跨欧美亚洲的反民主反专制俱乐部又增加了一位了不起的国际级政治领袖麦考尔，真是太好了。目前受到中共制裁的民主国家政要爱民主反专制俱乐部已经超过100人。游石坤是去年11月被中共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制裁清单的。麦考尔日前率跨党派议员团抵达台湾访问，期间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并参访立法院，中承诺帮助向台湾武装部队提供训练并加快武器交付。而在之前，蔡英文过境美国会晤了由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率领的一组两党议员。在蔡英文离开美国后，中共宣布制裁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对此，萧美琴在推特笑回说，中共刚刚又制裁我第二次了。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方制裁实质影响不大，相信美台方会视为一种荣誉。
中国网球女运动员彭帅自爆被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事件一度震惊国际舆论，但曾经力挺彭帅维权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近日宣布重返中国，彭帅事件可能不了了之。请睇报道。
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4月13日 WTA 发布声明，取消在中国暂停女子网球赛的禁令，9月起在中国恢复赛事。在此之前 ，WTA 曾经宣布退出中国赛事，直到彭帅获得真正的自由，令他的指控得到公开公正的处理。WTA 在声明中表示，对当初在中国暂停比赛的决定并不后悔，但而家是恢复比赛的时候了。在中国停赛16个月，我们的球员和我们的赛事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的迹象。WTA 补充说，我们一直在与彭帅的身边人保持联系，并确信他和家人在北京安全生活在一起。WTA 主席西蒙告诉 BBC 体育频道知，我们已经这样做了16个月，我们确信现在我们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继续采用相同的策略没有意义，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希望通过返回可以取得更多进展。但就在上个月，西蒙还一再声称，只有在能够直接联系彭帅，并且中共当局对他最初的指控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调查的情况下，WTA 先至会返回中国。人权观察中国高级研究员王亚秋在推特表示， WTA 的最初立场值得赞扬，这个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但继续举办比赛的决定将令中国人权界深感失望。不过考虑到所涉资金和其他国际企业在中国的记录，这个并不奇怪。WTA 約1/5的全球賽事在中國舉行，利潤豐厚。國際女子網球協會承認，重返中國是迫於強大的財政壓力，但對其抵制中國賽事的行動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亦感到遺憾。37岁的彭帅曾经获世界女子网球双打冠军。2021年11月2日，他在微博发文揭露自己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并要他成为他的情妇。贴文发出20分钟就被删除。彭帅亦一度与外界失联，相关信息受到中共严厉审查封杀。
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3日抵港，展开为期6日的考察行程。请睇报道。
综合港媒报道，4月13日上午，夏宝龙抵达香港后首站到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之后到访行政长官办公室及金钟政府总部等地，会见行政会议成员及港府高官。晚上，夏宝龙出席特首李家超在礼宾府摆设的晚宴。14日，夏宝龙展开在港第二日行程。他早上在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特首李家超等官员的陪同下，到九龙湾宏天广场一间酒楼喝早茶，逗留个几钟头之后离开。下周就先后前往终审法院、律政中心以及中联办，分别与法律界人士及部分港区人大、政协常委及同乡代表会晤。这次夏宝龙访港是今年3月北京公布党及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后，办公室主任首次访问香港。信报报道，夏宝龙在13日晚宴讲话时透露，这次行程经过习主席亲自批准，所以我们带来习主席和丁薛祥副总理对大家的亲切问候。报道说，他的讲法间接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主管港澳事务的传闻。港媒上个月报道，丁薛祥已经确定主管港澳事务，接替韩正担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夏宝龙这一次访港行程安排紧密，而且停留时间长，但港府除了公布他将进行为期6日的考察、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日开幕典礼外，他的行程高度保密，引发外界关注此行主要目的。南华早报的报道引述时政评论员卢超卿教授的睇法指，夏宝龙这次访港需要研究很多问题，包括区议会改革和第23条立法等，还需要为北京最高层撰写报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唯一香港代表李慧琼就预计，夏宝龙在访问中将就香港的发展作出明确指示。明报14日的消息说，中共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 当日下午参加了在中联办举办的会晤。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